圣徒们，我要简短的提一下，在我们进入纲要之前，我要先这样提：生命读经与结晶读经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生命读经，而是结晶读经。结晶读经就是要从生命读经和执事书报里整理出结晶来，要浓缩一些结晶。所以我再说，生命读经和结晶读经是不同的。所以当你从执事书报、生命读经把这些点放在一起，有所发展，然后有所提炼，就好像把这些化学物质聚在一起，就发生了巨大的爆炸，产生出亮光。所以我盼望我们众人都能领悟这一点，这乃是一个浓缩，一个发展。所以在应考的时候，不该说弟兄所没有说的话，应该重复弟兄们所交通的，并且强调弟兄所强调的。我们不该强调弟兄所没有强调的，我就说这么多。今天晚上光是这个偏题的本身就是新的亮光，如果你得着了这个偏题，你就会从主得着新的亮光。这一篇的偏题是金灯台内在的意义，主观的经历并生机的维持，为着新的复兴，为着新的复兴。当我们说到新的复兴时，我们所说的不是基督教里的复兴，我们所说的乃是会改变这个时代的复兴，将这个时代从恩典时代转变成国度时代。一千年之久，我们在准备预备基督的心腹，叫基督能够回来。我们要带下这个全地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复兴。这个新的复兴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第一是我们要达到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这就是金灯台的内在意义。金灯台的内在意义就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新的复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过神人的生活，过神人的生活就是金灯台的主观经历。当我们主观的经历金灯台时，我们自然就过神人的生活，也就会带下新的复兴。新的复兴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照着神牧养，在基督天上的执事里牧养，也就是这个使徒在地上的执事与天上执事和配合。而这个照着神牧养就是金灯台的生机维持，这就是在基督天上的执事里借着他顾惜并喂养我们而带下的生机维持。好，现在我可以坐下来了，实在是太美妙了。如果你看见这个，你已经看见了许多。原谅我，我只是要强调这个重点。圣徒们，我盼望我们能得着这四个句子，这是新约的中心。说到金灯台的内在意义，这是新约的中心。当我们进入纲要的时候，我们还会看见这四个句子，这四句话的实际。第一，金灯台给我们看见神是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第二，金灯台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神的活出，我们乃是神的活出，赞美主。第三，金灯台给我们看见神活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第四，金灯台给我们看见在我们活着就是神， 哈利路亚。当然我们知道神就是基督，保罗说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意思就是在我活着就是神。所以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神的活出，神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活着就是神，这四句话乃是新约的中心。你若是看这个金灯台，在纲要上的每一个点，弟兄姊妹们，这一件器物乃是神亲自设计的。你看看这个第二十六页，第十八页的图，谁能够设计这个呢？他将这样的样式赐给摩西，摩西明白了这个样式，又将它交给了匠人来制造。这中文十四页。所以这个金灯台连同其一切器物共重一他连德，相当于100磅之重。所以我们不知道金灯台到底本身有多重，但是也许接近90磅。它是用金子捶打出来的，我现在是超前讲了，你要把它捶打出来，然后打成这个样子。哇哦，这个金灯台，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杯，杯的形状像杏花。这些杯，这些杏花，乃是整个的花朵。这整个花就是杏花，共有25个，在这个金灯台上。在这个活的金树，生长的金树上，共有25个杏花，25个杯，就是25朵花。而组成这个杏花的呢，有花萼，这是这个花朵叶。如叶状的青绿的部分，它是这个花如叶状青绿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花苞，就是花的本身。所以这个花包括这个杯包括花和花苞，而这个杯就是杏花。我没有听见很大声的阿们，所以你要去读注解，注解会告诉你们我刚刚所说的。所以这个花萼就是花朵的底部叶状青绿部分，然后还有花苞，而整个的花就整个的杯就是杏花。所以这些给我们看见，这金灯台乃是一棵树，这是一棵复活之树，满了熟杏。我们在民数记17:8看见这个杏，熟杏是表征复活。所以你在这里所看见的是一个生长的活的金树。我们可以说，我实在是无法描述，当我看见这个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怎么用言语表达，所以你要为我祷告。这个金灯台，首先我们会看见它表征三一神自己，首先是表征三一神自己。父乃是金的本质，子乃是金灯台的形状，它是看不见之神的像，而灵就是这七灯是神的七灵，为着父在子里的彰显，为着父在子里的彰显。所以基本而言，金灯台首先是表征三一神。神将这个设计，就是他自己的设计，赐给摩西，这就是我，就是在十四页 这个图就是我。哈利路亚，我在做什么呢？他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说，我们是因神的增长而长大。不仅他乃是在我们里面长大，所以我们是以神的增长而长大。他正在长大，他正在分枝，他正在发苞，他也正在开花，要照耀出，从我们里面照耀出神圣的光。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金灯台是表征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这是出埃及记二十五章。撒加利亚四章，灯台表征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做基督的实际。当你来到启示录一章十节十一节，当约翰转过身来要看对他说话的声音，他看见七个金灯台，你能想象吗？他该是如何的震惊？他也许知道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的灯台，他知道撒加利亚四章的灯台，但现在他看见七个金灯台。这七个金灯台表征什么呢？他们表征基督的复制纳灵的翻版，这乃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复制，我们能成为三一神的繁增和具体化身，我们能够成为纳灵的影印本，它的翻版。哈利路亚，我们能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与神一模一样，当然不在神格上。我们之后会看见这七灯表征神的七灵，在存在上这个金灯台是一个灯台，如果你从底部看就是一个灯台，如果你从顶部看就有可以看见七个灯，这给我们看见在本质和存在上只有一个灵，就好像只有一个灯台一样。但是在加强的功用，在神的行动和运行上，这纳灵是七倍加强的。你从上面往下看，你可以看见纳灵得了七倍的加强，它的功用，它在行动和运行上得着了七倍的加强。好，我就说这么多。哇哦，好，现在我们来到纲要第一大点，我们要进入新的复兴，就需要按着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看见极为超绝的基督。保罗看见了极为超绝的基督，他乃是照着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看见了极为超绝的基督。他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着神人的生活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为着神人的生活。保罗也说，他的负担就是要将基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我们也需要供应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给人，牧养他们，以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神的城，就是羔羊的妻。这样我们就能进入新的复兴。我们一同读这一点，我们要进入新的复兴，就需要按着神圣启示的最高峰看见极为超绝的基督，为着神人的生活认识包罗万有的基督，并供应追测不尽之丰富的基督给人，牧养他们，以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神的城，就是羔羊的妻。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需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来明白金灯台内在的意义，神圣启示的最高峰。这灯台是神亲自设计的，描绘出他永远经纶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祷告，向父祷告， 求他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看见他永远经纶的目标，看见他是如何设计他自己来描绘他的所事，他要我们成为什么，因为他要我们在生命和心意上成为与他一模一样的，只是无分于他的神格。我要先保留撒迦利亚四章，我们之后会再来看撒迦利亚四章。我还是先提一下撒迦利亚四章好了。这里说，我们已经看见出埃及25章的灯台是表征基督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撒迦利亚四章，这是也是纯金的金灯的灯台，然后两边各有一棵橄榄树，这乃是以色列国的国徽。他们那里有一个灯台，然后有两棵橄榄树，在它的两边。请听，我们应该要到 Knesset 去告诉他们这个国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你不一定要这么做，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跟 Knesset 的一些人有所交通。这里说，我问与我。与我说话的天使说，我主啊，这些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主啊，我不知道。他回答我说，这是耶和华给所罗巴伯的话，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权势，不是依靠能力，乃是依靠我的灵。所以在撒迦利亚四章的灯台表征纳灵七倍加强的功用，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是不是很美妙呢？实在是太美妙了。第一重点，金灯台表征三一神。第一小点，纯金的本质表征父神的神圣性情。第二小点，灯台的形状表征子神做父神的具体化身。零后四章四节说，基督乃是本是神的像。格罗西书一章十五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这里的形状表征子神作为父神的具体化身。灯就是七灯，表征灵神乃是神的七灵，为着父在子里的彰显。启示录四章五节说，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我们再次看见灵神乃是神的七灵，这是为着父在子里的彰显。第二重点，金灯台，这是在启示录一章的金灯台。第十节到十二节那里讲到金灯台，表征众地方召会是基督的复制和纳灵的翻版。基督的复制和纳灵的翻版，在地方召会里只有基督和纳灵有地位。好，我们之后会再细讲，我现在很难控制我自己。第一小点，出埃及25章的灯台表征基督是神的具体化身。第二小点，撒迦利亚四章的灯台表征七倍加强赐生命的灵做基督的实际。第三小点，启示录一章的灯台乃是这位士灵之基督的翻版布置。所以在启示录一章的灯台，他说我转过来要看对我说话的声音，当我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启示录一章20节说，这七个灯台就是七个召会。所以在这里有基督的复制和纳灵的翻版，在这里就七个金灯台。金灯台是纳灵的翻版， 这个事实指明我们需要在灵里做一切事。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哥罗西加拉太书五章我就说二十五节就好了，这里说我们需要凭灵而活，我们若凭灵活着就当凭灵而行。腓立比书三章三节说我们是真受割礼的，是凭着神的灵侍奉，只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信靠自己的肉体。所以我们乃是凭着神的灵侍奉。罗马书八章四节说我们是照着调和的灵而行，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成就律法义的要求。约翰四章二十四节，神是灵，敬拜他的必须在灵和灵里敬拜，在灵里敬拜，或者说用他们的灵，要借着操练灵来敬拜。罗马书一章九节说，神可为我做见证，在我灵里所侍奉的神可为我做见证。灵后三章六节。五节六节，保罗说神叫我们够资格，我们并不是有出于自己的叫我们够资格，乃是神叫我们够资格，神他叫我们够资格做新约的执事，不是属于字句，乃是属于灵，因为字句杀死人，那灵却叫人活，那灵赐咒恶生命，赐这个永远不朽不能毁坏非受造的生命，他乃是赐基督做生命。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赐人生命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每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应当说是灵是生命的话。第三大点，我们必须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了神圣启示的最高峰就是金灯台的内在意义，现在我们来到神人的生活，我们必须主观的经历金灯台各方面的细节，神人的生活使我们能成为灯台的复制，就是三一神的彰显。第一重点，灯台是纯金的，表征神那永远不朽坏的神圣性情。第一小点，我们必须出代价得着更多的金，就是更多神的神圣性情。在撒迦利亚四章给我们看见两棵橄榄树在金灯台的两边，那里说它是要流出金油，这是液态的金油，在英文的恢复本圣经是说流出金，所以我们需要成为金人，满了神作为金，然后从我们里面要流出金来，流到金灯台里面，使它更成为更金，更多的金，就是更多神的神圣性情。而这两棵橄榄树乃是两个新油的儿子，是站在全地之主的旁边。所以我并不是要进入这个道理，我要进入应用。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使我成为新油的儿子，我每天都要买油，每天都要买金油，每天都要买金子，我要成为一个新鲜之油的儿子，我要天天都有一个新鲜的灵。当我们说到神的神圣性情的时候，我们要有更多的神的神圣性情，我们所说的乃是神的琐事，他的在神圣性情里的琐事。约翰四章二十四节我们看见神人位的本质，神是灵，这是他人位的本质，身位的本质，敬拜他的必须在灵里敬拜，意思就是当我们需要在灵里 我们若要经要享受他人为的本质，我们就需要操练我们的灵。当你需要有点强迫，你需要推出你的灵来。为了这前一次的考试，我们要感赞美主，他们操练他们的灵。当然，今天下午的考试，他们也操练他们的灵，我非常珍赏 Mark 弟兄的这个分析，这是他的分析，我相信你们众人都得到更多的金。赞美主。我们在 Jacksonville 的时候 ，Ron 弟兄提到一段执事的信息，他说到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以弗所书。生命读经，英语的生命读经是212页到213页，那里说你是否领悟在我们的灵中有什么呢？你可能说有主耶稣，有神的灵在我们灵里，这当然是正确的。但现在我们需要看见新人也在我们的灵里，神的居所、神的住处是在我们的灵里，在预表上。耶路撒冷的城乃是神的居所，今天神的居所是在我们的灵里，我们重生的灵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你可能以为耶路撒冷城与我们的灵之间是无可相比的，耶路撒冷是一座大城，而我们的灵是非常非常小的。但你若认识圣经，你就会知道今天我们的灵要比耶路撒冷城大得多，我们的灵是像宇宙一样的宽阔。那你说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它不是说我的灵，而是说我们的灵。我们的灵是像宇宙一样的宽阔，但我们的难处是我们太过个人，所以我们只活在我们个人的灵里。但是圣经说，当圣经提到你们的灵的时候，那里包括了众圣徒的灵。长久以来，我们的心思一直都被天然的观念、宗教的观念还有宗教的教训所霸占。我们想到我们灵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我们的灵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灵是像宇宙一样的宽阔。我们知道神住在三层天上，但他也住在我们的灵里，这使我们的灵成为今日的耶路撒冷。哈利路亚。在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美妙的实体称为我们的灵，我们那灵同我们的灵见证。请听，我们的灵这个词包括保罗的灵、路德马丁的灵、约翰卫斯理的灵、尼弟兄的灵、你的灵和我的灵。我们的灵是何等的宽广。圣经启示，神乃是我们灵的神。今天神在哪里呢？他在我们的灵里。神的居所在哪里呢？在我们的灵里。新人在哪里呢？也在我们的灵里。神也是爱，神圣的性情也是爱，这乃是神素质的本质。所以我们若要经历神是爱，我们就需要天天受他的爱困迫。零后五章17-18节说，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叫我们不再向自己活，而向那替我们死而复活者活。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主啊，用你的爱，今天用你的爱来困迫我。就意思就是我们要被你的爱所限制，要被你的爱所压迫，使我不再向自己活，而向你，就是替我死而复活者活。在我们的诗歌里有一首诗歌说，神的爱像潮水一样要困迫我们。我非常喜欢其中有一句话，说到哦，爱的潮水流到我们里面，就是超过我们所能控制的，就是神的爱。约翰一书1:5说到神是光，这是他彰显的性质。我们若要享受神是光，按照 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清明的天，一个敞开的天，有神的宝座在其上。以西结书一章二十二节、二十六节，在那宝座上有一位人子，这个宝座乃是一个蓝宝石的宝座，那里有清明的天，这乃是我们属灵经历的最高点。我们得着了清明的天，在我们与主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主在我们里面登宝座，使我们有一个属天的气氛、情形和光景，还有他管制的同在。照着启示录二十二章一节，神和羔羊坐在宝座上，神是光，他是在这个作为灯的羔羊里，所以我们要享受光，就需要在宝座上得着有一个有这个可畏之水晶的清明的天。第二小点，我们基督徒生活中掺杂带来黑暗，但是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界的神圣的性情得以纯净时，我们就得着光。第二重点，灯台是垂出来的，表征受苦。李弟兄说，如果你有小孩，他说这些小孩就好像小锤子一样在那里捶打你，这个金灯台就是垂出来的，表征受苦。我有四个儿子，当然现在已经不像小锤子了，但是他们有些人其实现在成了大锤子。第一小点，受捶打就是有份于基督的受苦，为着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为着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现在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召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基督的患难有两类，第一类就是他为了救赎所成就的，这是我们无所不能有份的。但另一类基督的患难乃是为了产生并建造召会，这是我们可以有份的。我们能够有份于同他受苦的交通，为了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六节七节，我们也看见那里有耶稣的灵，圣灵带领保罗和希拉到马其顿，他们被带到一个受苦的情形里，然后耶稣的灵就是一个能够有强大的力量能够承受苦难的之人的灵。你不要以为你到欧洲去，然后那边会替你铺上红地毯，让你风光的走过去，不，在那里有苦难等着你。但是你该怎么办呢？你要在那苦难中享受主。所以保罗和希拉他们被打，被带上枷锁，下在监里，然后到这是十六章二十五节，到了午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唱诗赞美神，其他的囚犯都侧耳倾听他们。这里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然后众囚犯也都侧耳倾听他们，享受他们的唱诗。他们一定是在听的时候呢，一定听见了些什么东西，因为地震之后发生了地震，门打开了，然后狱卒就跪下来说，我该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呢？他怎么知道要问这样的问题呢？一定是在保罗希拉祷告唱诗的时候说到了救恩的事，他可能会唱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他们在唱一些跟救恩有关的诗，所以狱卒才会知道，才会有问这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救。之后就他就成了在腓立比召会的起头。第三终点，灯台没有尺寸，表征基督的神性和他照耀的光是没有限量的。 第四终点，登台的坐是为了稳定，干是为了力量。二者表征主耶稣总是稳定有力的。赞美主，他总是稳定有力的。每次我看到本门徒跟主刚好是相反的，我都很觉得很震惊。在这个马太八章说到这个海里起了大风暴，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然后门徒就说：“快醒来，快醒来，我们要灭亡了。”他们没有听进主之前讲的话，说我们要渡到对岸去。所以在马太26:39那里，他是在那里祷告说：“愿你将这杯从我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是警醒的，但门徒却睡着了。所以在船上，门徒是在那里着急，他是睡着的。但是在马太26，他是警醒的，门徒却睡着了，实在太糟糕了。他们总是与跟主相反。但是赞美主，今天这一位活在我们里面。0:18说：“神既是信实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没有是而又非的。”所以保罗和他的同工们不是这些善变的人，他们的所事乃是照着他们所说的话，他们也照着他们所传讲的而活。我在读第五终点，我刚刚已经稍微讲了一点。登台有杯，形状像杏花，有花萼，有花苞，表征三一神乃是一棵活的金树，在复活里生长发苞开花。第一小点，杯的形状像杏花，表征复活的生命开了花。这 A 小点实在是非常的美妙，复活生命的开花乃是照耀的光。所以你若是看着14页的图，这个金灯台所开的花乃是光。所以从这7个灯盏照耀出来的所开的花乃是光。所以复活生命的开花乃是照耀的光，是神生命的彰显，也是纳灵的果子。因为这七灯乃是神的七灵，所以呢，光乃是纳灵的果子，不仅是纳灵的果子，也是光的果子。以弗所5:9说到光的果子，说光的果子是在于一切的善义和真实。如果你读那里的注解，那说到善指明父神，因为只有神是善的；义指的是子神，因为基督来完成神的定旨，是照着神公义的手续。而真实指的是灵神，因为他乃是实际的灵。是不是很奇妙呢？所以圣徒们，这个意义就是三一神乃是由金灯台所表征，这里有纳灵的果子还有光的果子照耀出来。而三一神所做的呢，就是他将他自己照耀出来，作为善义和真实。善就是父神，义就是子神，而真实乃是灵神。哇哦！他将他自己照耀出来，向全宇宙中照耀，作为善义和真实照耀出来。这就是光的果子。B 小点，我们若要照耀出生命的光，就必须在复活里，而不是在我们天然的生命里。在雅各2:8-9，寻求者说：“这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母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探视。”所以他是在窗户后面， 他被墙壁给围住了，他被他的自己的墙给关闭了。我之后会再细讲。但是他看见这位基督，他乃是窜山越岭的基督，他窜过一切的山，越过一切的障碍，但是寻求者被自己所圈住了，那是因为他在那里内顾自己，意思就是他在那里自省，在那里自我分析，在那里内顾自己。圣徒们，我们绝不该内顾自己，在那里分析注视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在分享的时候会这样，我们起来分享，我说哦，我要分享的 A 点 B 点 C 点，结果是最后分享的是 DXZ， 我们可能说我再也不要分享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内顾自己。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分析自己，检视自己，内顾自己。圣经所说的乃是要忘断一切以及耶稣，赞美主。所以当你忘断以及耶稣的时候，你就在复活里，就不在天然的生命里，你就经历他做窜山越岭的基督，是不是很美妙呢？他就将我们带到磐石穴中陡岩的隐秘处，就是也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借着这个复活的基督，我们就能够被转移迁移到钉十字架的基督里。第 C 小点，基督作为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同着我们一起生长、分支、发苞、开花、照耀出光来。所以他在那里生长、分支、发苞、开花，是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并同着我们一起之中照耀出光来。第一小点，在教会里能有多少光，在于基督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能长大多少。我要向你们推荐这首诗歌，英文的396首，中文298首。哦主，求你长在我心，就是中文诗歌298首，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个祷告。第二小点，我们这些相信基督的人乃是在复活里这奇妙经书的一部分，有神圣的性情、神圣的生命、纳灵和照耀的光。第六重点，纯金的灯剪和灯花盘，为着修剪燃焦的灯芯，表征借着神圣的性情对付老旧而燃焦的天然生命，使复活生命的照耀得以明亮而纯净，得以明亮而纯净。所以他在做什么呢？他在那里修剪我们燃焦的灯芯，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照耀得以明亮而纯净。第七重点，灯台及其一切器具是一塔连德，约100磅的纯金，表征基督作为神圣的灯台，在复活里照耀神圣的光，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当然耶稣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这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人去抓他，这些人回来了，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他们实在太对耶稣的说话太震惊了，就忘记要逮捕他了。比拉多和主的对话也给我们看见他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比拉多说，这样你不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为要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声音。比拉多对他说，真理是什么？ 比拉多并没有在那里等候他的答复。说了这话，他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该定罪的。”所以耶稣是充分且完全有分量的。你若读提前二章二节，还有提多书二章七节，那里说到我们需要是一个庄重的人。庄重乃是我们属人性格的一部分，是使人能够敬重尊重，这是一种的庄严，让人敬重的一种品质，是让人能够尊重尊敬的。第八重点，灯台的七灯乃是神的七灵，就是耶和华的七眼，也是这是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也是救赎之羔羊的七眼，就是启示录五章六节，以及建造之石头的七眼，撒加利亚三章九节，是三一神得着完满的彰显。我喜欢第一小点，没有那灵就没有召会，越有那灵就越有召会。圣徒们，你若是把这七灯从灯台挪去，就什么也没有了，没有那灵就没有召会。你若是把这金油挪去，这金灯台内里的素质就被挪去了，就没有召会的实际。但是越有那灵就越有召会，没有那灵就没有召会。所以让我们天天都得着更多的灵，我们要奉献自己，天天更多享受那灵。第二小点，羔羊的七眼将基督这法理的救赎者注入我们里面。石头的七眼将基督这生机的拯救者注入我们里面，目的是为了神在地上经纶的行动，要借着他的救赎，凭着他生机的拯救，达到他建造的目标。第三小点，主的七眼如同火焰，为要借着光照和注入而鉴察、观看、搜寻并审判。所以这七眼，我要这样说，七眼主要的功用在我们的灵里，这主的七眼就是要将他的琐事，一切的琐事注入到我们里面。有一次我的脚上有一点的感染，然后我擦这个抗生素并没有用，所以我就被送到急诊室，然后他们就给我打这个点滴静脉的注射，好像要给我打一点的抗生素。那里有一台机器，就是打点滴的机器，我就看着那个机器上面就写说现在正在注入，我说赞美主，正在注入。然后五分钟之后突然叮的一声，我在看那台机器上写说注入完成。这就应该是我们晨星的光景，正在注入，然后叮的一声注入完成。这其实就是我们生机的拯救，重生就是开始注入了，然后得荣就是注入完成了。这也应当是我们亲近主的一种光景。所以在上一次训练中我们说，地上最崇高的职业就是花时间让神注入，好叫我们能够照耀神，能够因神而发光。主的七眼主的七灵就是羔羊的七眼，也是石头的七眼，他们是受差遣到全地去。在一段话说是在那里全地来往，在全地上来往。在代下十六章九节说到，这乃是耶和华的七眼，加强那些向的心向他是纯全的。这有另外一种翻译是说完全向他投入，能够加强这些完全向他投入的人。 所以我们盼望他的欺凌能够借着他的注入来加强我们。第四小点，在我们里面有两盏灯，神七倍加强的灵在我们的灵里。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深处。启示录四章五节，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里有七倍加强的灯在我们的灯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呢？当我们有这样的灯在我们里面，七倍加强的灯在我们的灯里。 A 小点说，我们要被变化，就必须在祷告中向主完全敞开，让主的灯同着七盏火灯搜寻我们魂里的每一个房间，照耀并光照我们内里的各部分，用生命供应各部分。每当光照耀的时候，生命就能够分赐。所以不要逃避光，不要向光隐藏，你要毫无保留的将全人向他敞开，说，主啊，照到我里面，你暴露我，对付我，审判我。每当他定罪，他暴露的时候，他也将生命分赐到那个部分，他也杀死这部分里面一切消极的事物。所以我们绝不该将自己向光关闭，要完全的向主敞开。这把我们带到第 B 小点，经历最大变化的人乃是向主完全敞开的人。所以我再说，我们要向主祷告，主啊，使我成为这样的人，我盼望能成为一个向你完全敞开的人，因为我要经历最大的变化。第五小点，我们越多经历灯台所描绘三一神各方面的细节，我们就越多看见灯台的复制，这会给主回来铺路，使他得着全地。这就是神人的生活，鉴于经灯台主观的经历，我们看见了内在的意义，那乃是神圣启示的最高峰。我们也看见了主观的经历，就是神人的生活。现在我们来到第四大点，就是金灯台生机的维持。这乃是基督天上的执事，在他的人性里顾惜众召会，并在他的神性里喂养众召会，好借着他生机的牧养产生得胜者。他是照着神牧养我们，意思就是他是照着神的性情、渴望，还有法则以及喜好来牧养我们。圣徒们，我要提这一点，诗篇二十二篇到二十四篇是一组，二十二讲到基督的死，二十三讲到基督的复活。对不起，二十二篇的末了讲到他产生了许多的儿子，他对他的众弟兄，然后到二十四篇讲到他的国度。所以从产生弟兄构成召会到他的国度之间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三篇讲到基督在他的复活里的牧养。所以借着基督的牧养就能够将他带回来，在复活里牧养人，就能够将主带回来。所以在他的复活里，在他天上的执事里，他乃是好牧人，他是我们魂的牧人和监督，意思就是他顾到我们里面的情形，我们真实之人的光景。他也是牧长，也是群羊的大牧人。第一终点，基督作为人子是在他的人性里，经代表征他的神性，胸是爱的表号。所以在启示录一章十三节那里说到，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袍，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所以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金带表征他的神性，胸是爱的表号。第一小点，基督原来 是腰间束带，但如今为了神圣的工作得加力以产生众召会，但如今他在胸间束带，借着他的爱照顾他所产生的众召会。我非常喜欢第二小点，金带表征基督的神性，成了他神圣的力量。胸表征的金的力量是由他的爱并凭他的爱来运用并推动的，好喂养众召会。第二重点，基督作为人子，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为要顾惜众召会。第一小点，他收拾灯台的灯，使灯正确合宜，就是在顾惜我们，使我们快乐、愉快、舒适。收拾灯台的灯，就是要修剪灯芯并添加油，所以他在这个训练里也正在这样做，他在修剪灯芯，并且将油加到我们里面，他要修剪。启示录二章、三章说到他要修剪宗教、还有属世、邪恶以及不冷不热，他要将他自己作为精油加到我们里面。在这本书就是约翰的修补执事里面，我要先提一下，在诗篇四十二篇五节说到，我要颂赞，因着他的面容乃是我的拯救，他的面容能够拯救我们，就是他脸面的表情，也就是他的微笑。然后到了四十二篇十一节。那里说到，他乃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如果我们很颓丧的样子，我们怎么能让人得救呢？我们需要有他的脸做我们的救恩，使他成为我们脸上的救恩。好，我现在要读这个约翰修补执事里的这段话，就是英文版的125页，这对我新的亮光，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主一切的照顾都是的目标，就是要叫你成为得胜者，宗教、属世、邪恶以及不冷不热都不是金字塔的一部分。当你吃生命树，有份于隐藏的玛拿，并且享受属天的筵席时，这些滋养就成为神圣的元素。叫金灯台，就是金灯台构成的元素，所以每一个地方召会都能够成为金灯台，而每一个地方召会都能够成为得胜者。请听接下来的话，这些得胜者要组成金灯台，所以得胜者是构成金灯台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想一想，若不属于金灯台的就不是得胜者，所以得胜者构成金灯台，这一切宗教、邪恶、属世都会被修剪掉，属天的元素借着作为生命树、作为隐藏的玛拿和筵席构成到我们里面，三一神就能成为我们的构成成分。有了这样金的构成成分，我们就能够成为金的金灯台，而金灯台至终乃是地方召会中的得胜者，所以十四页的那个金灯台的图也可以说是得胜者。第 A 小点，主的同在带来一种柔细温暖的气氛，顾惜我们的全人，给我们安息、安慰、医治、洁净和鼓励。第 B 小点，我们在召会里能享受主同在的顾惜气氛，得着生命的滋养供应。第二小点，他修剪灯台的灯芯，把一切拦阻我们照耀的消极事物剪掉。 A 小点，灯芯燃焦的部分，灯花表征必须剪除的那些不照着神定旨的事物，就如我们的肉体、天然的人、己和旧造。 B 小点，他把众召会中间一切的不同、过处、过错、短处、失败、缺点修剪掉， 使召众召会在素质样子和彰显上完全相同，赞美主，所有的召会地方召会都能是完全相同的，在素质样子和彰显上完全相同。临前一章十节，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要说一样的话，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见。临后十二章十八节，他说到提多，他说我们难道不是在同一的灵里吗？不是在同一的脚宗里吗？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他说我要你们思念相同的事，有相同的爱，思念同一件事。这同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主观的认识并经历基督。第三重点，基督在他的神性里，以他胸间金带所表征的神圣之爱，照顾众召会，为要喂养众召会。第一小点，他在他三个时期的丰满执事中，以他自己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来喂养我们，使我们在神圣的生命中长大成熟，成为他的得胜者，以完成他永远的经纶。我在读第二小点之前，我要先读这里的经节给你们听。启示录二章一节说，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召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握着七星，就是众召会的使者，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圣徒们，他乃是在金灯，在这个训练里，在金灯台中间行走，好知道每一个召会的情形。但在启示录二章七节说，有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他不仅是行走的基督，也是说话的灵。所以第二小点说，作为行走的基督，他知道每一个召会的情形；作为说话的灵，他修剪灯台，并用新油，就是那灵的供应，充满灯台。第三小点，我们要有份于他的行动，并享受他的照顾，就必须在召会里赞美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做点见证。我们再一同读这篇的篇题：金灯台内在的意义、主观的经历，并生机的维持，为着新的复兴。为着新的复兴，不要忘记那四个点：神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是神的活出，神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活着就是神。好，现在我们与邻座的梁梁祷告一两分钟，然后弟兄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